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不配的罪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这真的是你的恩典。我们也再一次谢谢你，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因为如果不是你把你自己显给我们看，我们也不可能来认识你。今天很多世界上的宗教是用人的思维跟哲学去发明他们所相信的神，主要但是我们所相信的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我们不过是一个被造的人类，所以我们是不可能靠我们人天然的能力，靠任何的途径来认识你，只有唯一的途径就是神你自己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主要我们再一次为你愿意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来献上感谢，我们谢谢你是从你创造的工作你就开始向人启示有一位创造的神存在，当你用话语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因此你所创造的宇宙中的万有都不断地在向我们述说你的荣耀，这就是诗篇诗人说真的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虽然是无言无语也没有声音可听，但是这个亮带通遍天下。主要谢谢你借着自然界向我们启示你自己，我们更是感谢你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你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来晓谕你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人，但是在这末时你更是借着你的儿子，你差你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更是你带给我们人类最高最大的启示。主要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但是我们也谢谢你当耶稣离世的时候他应许门徒，他要求父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要帮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要为耶稣做见证，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要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恩典带来的启示，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我们要继续我们关于圣灵论的这个课程，再一次来仰望神你向我们施恩，再一次来呼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把真理向我们启示，亲自来教导我们。孩子实在是知道一件事情，因为在我自己实际的经验里面，我知道如果没有圣灵的教导，我们所有的学习都是枉然，我们所知道的都是头脑的知识，我们不会真正认识你，主啊，所以我们真的再一次谦卑的来呼喊求助你亲自借着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这个课程呢是圣灵论，我们其实已经上了很长的时间啊，也就是说我都忘记是哪一年了，可能三年前吧，我们就开始从圣经旧约我们主卷书啊，也就是说从创世纪开始主卷书把旧约论到圣灵，论到神的灵啊，在旧约里面圣灵是被称为是神的灵，我们就一卷一卷旧约的，按着旧约的书卷把论到神的灵的经文，我们按着上下文来解释来明白在旧约神的话向我们所启示的关于神的灵或者说圣灵的真理。那但是呢我们查完旧约我们就继续查新约，我们也是一样把新约里面论到圣灵的每一个经文我们都详细的去研读，我们去明白神的话论到关于圣灵的真理。那我们把旧约讲到神的灵的真理做一个归纳和整理，然后把新约讲到神圣灵的真理，我们就是我刚刚已经说我们这种叫做圣经神学的方式，我们 要把关于圣灵的真理系统的去整理。我们要把关于圣灵的真理呢系统的去整理啊，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断章取义。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是把这个经文从上下文从这个书卷拉出来，然后我们就来做一番解释，这样子就很容易断章取义。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有许多关于圣灵的教导，其实都是一种断章取义所收集所整理出来的，所以事实上是有偏差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明白关于圣经所启示圣灵的真理，就必须像我们所做的，先从经文本身的上下文去了解这个经文论到神的灵或者论到圣灵是讲到哪一些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这样子在上下文里面去解释，去把真理找到，然后才来做归纳，才来做归纳，才来有一个系统的一个归纳，得到我们整个在圣经中所启示关于圣灵的真理。好，那但是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可能在我们前面讲的时候没有上这个课，或者有些人是断断续续，有时候来上课，有时候不来上课。那所以我要继续这个把这个圣灵论结束呢，就是把它讲完，其实是有一个某种的困难存在。不过我想一个就是说网上都有我们过去所讲的，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个渴慕的心想要真正在这个真理上有学习，可以上网去看。那所以我们还是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换句话说，我们要把整无论是旧约我们整理关于讲论神的灵的真理，还有新约我们所查考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把新旧约联系的启示联系在一起，做一个最后的归纳整理。但是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做最后的归纳之前，我们其实还要做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关于圣经所启示的三一神的真理。也换句话说，我们论到圣灵，我们也必须了解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之间有什么样的神向我们启示，父子圣灵这三位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关于神他是独一的，但是却有父子圣灵三位，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三位一体啊。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三位一体，其实英文比较更恰当，它叫 Trinity。 Trinity 就是 try 就是三位的意思啊，然后是 unity 三位合一，所以我就把它翻成是三一神啊。我们就今天就花一点时间，我们来把这个关于三一神的真理我们来做一个说明。那我想这是一个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这个词，没有三一神 Trinity 这个词，可是这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所向我们启示我们所信的这位创造万有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所以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我们不把这个只是当成知识，乃是说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也是我们学习去跟这位神建立关系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们不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不知道我们在信什么。我们是不是在信庙里面的菩萨，我们有求必应，临时抱佛脚啊，紧急了赶紧祷告求这个求那个，然后呢神就不过是我们的神奴，我们求的我们就渴望神照我们所求的来为我们成就。但是我想我们真的不能够这样子来跟神建立关系，这种把神当成菩萨神奴的方式不是我们所信的神。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做圣灵论的最后总结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把圣经启示关于三一神的这个真理我们来做一个说明。好，所以 啊，这个其实是我以前在教基要真理的讲义，不过其中有一部分我把它删掉了哈。那我们首先来看，我们说神是三位一体，或者说三而一啊。这个三而一，神是三而一，这个所谓的三一神论，这是从神来的一个启示。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神是创造者，所以除非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把他自己显出来向我们显明，我们以一个受造的人类，我们不能以受造的资源，无论是我们的才智、我们的聪明、我们的领悟力，我们不可能以我们仅仅是一位受造者的身份和资源去知道关于这位创造者的事。所以启示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启示这个字原文就是揭开的意思，就是揭开。如果我们今天用一块布把个东西盖上，我们当然你可以说哦，看看那个布的形状，你可以猜猜下面是什么，可是你真的要清楚的知道这个盖在布下面的是什么东西，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这块布揭开，你一揭开你就看见这下面一目了然，这下这个布盖在这个布底下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启示就是神把他自己的奥秘向人来显明。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神没有把所有关于他的事，所有关于一切这个宇宙，关于人类，他并没有把所有的奥秘显给我们，他只是把我们需要知道的献给我们。所以我们来读两段经文，我有些经文请你们自己把它加上去哈。这个第一点启示是关是神把他的奥秘向人显明。我们来读生命记29章第29节，生命记第29章第29节，我们就是说，我们一些重要的真理，我们都要有神的话做我们的依据啊。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自己在那里做结论，或者自己来提出意见啊。我们是以神的话做我们最终的依据。好，生命记29章29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摩西很清楚，当他在约旦河的东岸向出埃及的第二代重申神的诫命，他在这里告诉他们，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换句话说，所有的奥秘，关于神的事情，关于神的奥秘，是只有神他才彻透一切，他才全知啊。那只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的，明显的事就是神把它显给我们启示出来，这就是所谓明显的事。那这就是属于我们跟我们子孙的。那对当时以色列人来，就是来说，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赐给他们10条诫命。那10条诫命，我们不要以为就是一些条规叫人去遵行。10诫是把神是怎样的一位向以色列人启示出来，同时也就要求这些属神的百姓，跟神立约的百姓，因为这样子认识神，他们也可以活出一个像神一样的生活，来为神做见证。这是10诫最基本的概念。所以千万不要觉得10诫就是 rules， 就是规定。我们今天给小朋友或者做父母的，比如管教孩子的时候，总是有一些规定要孩子去遵守。那但是10诫本身，神是把它像以色列人启示，但是这个启示仍然是不是把所有关于神的事情一切的奥秘都显给人，我们无法承担，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无法承当，因为我们是一个受造的人类，我们不能够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连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在最后的晚餐，约翰福音16章第12节，耶稣说，我还有很多的话要跟你们说，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就是那时候耶稣就算讲了，门徒也不能明白，所以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耶稣也应许说，圣灵来，他要叫门徒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而且要指教他们耶稣所说的话。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有这本新约的圣经，也就是说真理的圣灵要保证使徒们可以想起耶稣的教训，而且正确的了解耶稣的教训。在第一世纪教会，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一世纪教会没有我们的新约圣经。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神显给我们看，我们才能够明白。那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搞得微笑，我刚刚是有两个，一个是旧约的经文，然后对罗马书，脑子一下子，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我们读第19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好，这里强调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神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知道，事实上，太多是我们不知道的。今天我们真是很骄傲，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知道，一个事情一发生，我们就立刻抱怨，你知道背后有什么吗？你什么都不知道。这次韩婷跟我分享一件事情，非常真的是很受感动啊！我们的亲家，我的亲家啊，我那大女婿的妈妈，她呢要买一个染发剂啊，是天然的，什么指甲花做的啊，是说她说是不会引起过敏。你知道染发剂其实都是化学东西哈 ，chemical 的。好，那么我就拜托韩婷，因为那是台湾出的。帮我把那个盒子，那个指甲花的盒子带回台湾，给一位姊妹。那个姊妹是以前我跟牧师在台湾带这个毕业生的团契哈，她是我带的。后来神呼召她，她也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所以就是请韩婷帮我把那个盒子带去给她，那请她去帮我找啊，去买。那所以韩婷呢去台北办签证的时候，就跟她见面了，把盒子给她。然后他们两个人就讲话，然后他就问韩婷，他说你是不是姓庄啊？韩婷说是啊，我姓庄。原来6年前是不是韩婷要出国的时候，不是第一次回台湾的时候，因为韩婷家的隔壁，就是隔一个墙的隔壁，就住了一位传道人。是宜兰浸信会的传道人，这位传道人跟这位姊妹的先生在台北的浸信会神学院是同学，所以这个韩婷隔壁的邻居这位传道人就告诉这位蔡传道，我这位姊妹哈，我们所带的，就跟他说，哎，我们要为我家隔壁的那个女孩子祷告。就是庄韩婷，哎，所以呢，这个蔡传道6年前他也不认识韩婷，但是他就为韩婷祷告。那时候韩婷还没有信主，所以这个传道就跟蔡传道说，韩婷邻居的传道就跟蔡传道说，我们要为他在美国有人跟他传福音，他可以信耶稣祷告。所以慧珍跟我说。啊，刘姐，怎么会想到他去 Boston 还到你们教会去？是不是很奇妙？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谁知道庄韩婷如果不是这一次帮我带东西回去，他永远不知道6年前就有人在为他祷告，为他的得救祷告。所以 我们常容易犯论断人的罪，我们不知道很多的事情，我们就立刻看到以我们所看见的，我们就去盖棺论定的去讲论别人。我们真是要谦卑在神面前。好，那真正明白这个真理的人，你不要见到任何事情就立刻反应，什么事情发生先到神面前来，因为只有神知道所有的事，我们不知道。 OK， 那当然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今天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本圣经。在我们读的生命记，就是神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诫命、律例、典章，那这些是人所能知道的。所以呢，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哈，我们就翻罗马书好了，因为这个其实在别的保罗书信也有提到，我们就看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的25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保罗对罗马教会说，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这里我们又看到奥秘这个字，这个字在保罗书信里面常常出现。这里保罗对罗马教会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那在其他保罗的书信，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保罗说，神你量必你们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我们中文和本加了个福音的第三章第二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节，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说他怎么知道这个奥秘呢？是神用启示叫他是知道的，在过去的世代没有人知道，但是现在神借着圣灵启示神的使徒们。那我们知道保罗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换句话说，在旧约不是没有论到外邦人，有外邦人也会来归向耶和华，认识耶和华。所以犹太人犹太教他们是有礼仪可以接纳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但是在旧约从来没有启示外邦人跟犹太人会成为一个身体，是合一的，是同为一体，是同为神的百姓，是可以同盟应许。这是犹太人没有的观念，他们才是神的选民。好，那这个保罗说的奥秘是什么？就是过去没有向人启示出来，现今借着圣灵向神的使徒，向耶稣基督的使徒启示出来的关于神的真理。所以这些都让我们了解神的事情只有神自己来向人显明，我们才可能知道。所以三一神这个真理是圣经的启示，是来自于神自己把他自己显给我们人，然后我们才能够知道。所以我们说不是一个自然神学的真理。那也因此当我们论到三一神的真理的时候，或者说三位一体，我们今天听到很多人喜欢用一些比喻来帮助人了解。有些人用太阳的比喻，说太阳本体、太阳光、太阳热。那有些人用水的比喻，水蒸气、水跟冰。请问合不合适？不合适。不可能以受造的东西来描述这位创造的神。所以我们不要用这些比喻。 这是把神降格，以为用受造的东西就可以去描述这位创造者。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亵渎，是羞辱了神的名。所以呢，没有什么可以来描述，我们就是谦卑的。如果我们想用别的方法来帮助自己明白，那又在靠人类的智慧跟能力去认识神。那我们唯一的，刚刚保罗说到是借着圣灵的帮助。那这个我们讲圣灵论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已经讲了很多关于这方面，只有神的灵把关于神的事情来向我们启示。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基本的概念，我们学习神的话，不是不要用理性，但是我们首先要用心。你如果不用心，你很聪明，你可以把圣经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你都了若指掌，你还是不认识神。所以我们今天说到那个百夫长，他没有旧约的背景，他不像这些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撒杜盖人、祭司长、文士，他们有丰富的圣经的知识，他是就着耶稣所带来的启示，他用他的心，用他的心，他敞开他自己，他谦卑的承认自己的无知，他来寻求神的帮助。所以我真的是很盼望我们每一次读神的话，我们可以有这一种谦卑的态度，我们不能够以为我们都知道了，我们永远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就是同一个真理，神的公义，你知道多少吗？你真的知道吗？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神的公义，我们会活出神的公义。但神的公义跟我们现在所脑子所想的可能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脑子所想可能都是靠我们人类的理性去归纳出来的。只有当圣灵把神是怎样公义的一位神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所以我就说，这一次我父亲生病过世的时候，在医院里面，我真的是认识神的公义，我知道死亡跟疾病真是神的愤怒加给人该得的刑罚。我在神面前战惊，我在神面前战斗，那是我真的是知道神的公义是可畏惧的，不是我们头脑的知识。当然头脑的知识是有了，可是需要圣灵说话，没有圣灵说话什么都是空的，知识只能叫我们自高自大。这真的是希望我们可以明白，知识只能叫我们自高自大，我们学更多的知识只是让我们更骄傲。我们如果不是让圣灵开我们的心来明白，我们就不认识神。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要强调的。那但是神给我们的启示呢，也是一种渐进的启示，也就是说从神创造人类以来到今天，神不是一次就把关于他的事情就全部显给我们，神是逐渐的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过程当中逐渐的把他自己向人启示。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创造本身就是首先神给人类的启示。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一章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给他们显明，神的永能和神性虽是眼不能见，但是自从造天地以来就借着所造之物向人怎么样显明，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神在第一章神创造的时候，神怎么创造？神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说要有光就有光。神没有做别的事情，他就是说。因此整个宇宙是神的话所创造的，这也是为什么整个宇宙就带着神的话语不断的在向人诉说有一位创造者存在。所以我刚刚祷告的时候是引用诗篇十九篇，诸天诉说神的荣耀。我们读这些经文，我不知道我们怎么了解，你如果这样子你就可以把圣经融会贯通在一起。为什么诸天诉说神的荣耀？因为神的创造是用话语，神说 所以所创造的这宇宙中的万有都带着神的信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可是是无言无语，也没有声音可以听的。他们是默默的，这所有的花草树木默默的没有声音，但是他的亮带通遍天下，虽然是无言无语也没有声音，可是不断的在述说神的荣耀。神也借着历史向人说话，人类历史当中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神创造，神也掌管，所以历史当中神的作为是神向人启示的途径之一。那当然我们知道真正关于神全部我们需要知道的真理，神是借着一个叫做特殊的启示，这个特殊的启示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本圣经。但是这本圣经我们晓得也是神在人类的历史过程当中，神拣选一个人，然后从这个人拣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神跟他们建立立约的关系，然后神就借着启示神的仆人先知们来把关于神的事情向以色列人神立约的百姓来向他们启示。那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一章第一节他说神曾多次多方借着先知晓谕我们，神曾多次多方借着先知晓谕我们，换句话说在旧约的时候神要向人说话，神向人启示是透过神的仆人先知们，但是却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神的启示的最高峰最高潮最完全最全面清楚的启示，神差他的儿子成为人，道成为肉身。我想真的有谁可以把神向我们启示出来，先知们就算从神领受了神的启示也仍然是很有限的，只有神自己成为人来到这个世上。在第一世纪耶稣那个时代，这些使徒们说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亲耳听见，想想看这些人多么有福，他们跟耶稣生活在一起，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神住在他们当中，耶稣自己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向我们启示出来。他的启示包括他的教训，我们说了我们现在讲马太福音，包括他所有的传道工作，更是他十字架救赎的工作，他的复活，还有他升天如今在神的右边施行神君王的统治，这一切耶稣带来的是最高的最完全清楚的神给人的启示。那所以我们知道关于三一神的真理在旧约里面跟在新约里面，我们来看神话语的启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是在一开始神就把三一神这个真理就向人类显明，是一个渐进的，真正这个真理清楚的启示你可以说是耶稣来带来的，因为这位神的儿子成为人。那 这是犹太人一直到今天都在挣扎的一个问题，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那等等我们会讲。好，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神关于三一神的这个启示，圣经是怎么样一个渐进的来向人启示出来。那我刚刚已经说了，神是首先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跟亚伯拉罕立约，以后亚伯拉罕他神应许他要成为大国，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一个国家，神就拣选 亚伯拉罕的后裔跟他们建立一个特殊的关系，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那当然神就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好，那所以我们看到神首先是向以色列人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所以我们读一段经文哈，《生命记》第四章三十五，《生命记》第四章三十五。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好，那三十九节也是一样，我们再来读。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好，所以这个经文还有列王记上以赛亚书很多哈，从四十章到四十六章一再强调神向以色列人强调只有他耶和华是神，除耶和华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所以换句话说，唯独耶和华是神，神是独一的。其实这个真理从创造的概念就很容易了解，只有一位创造者，只有一位创造者，那这位创造万有的就是神，所以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这是为什么神向摩西启示耶和华这个名的时候，他说我是，耶和华这个希伯来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是一个 be 动词，是第三声单数，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按希伯来翻译是 He will be， 但是我们通常把它翻成我是，就是 I am、okay。 那这个名耶和华解释他的名是什么意义呢？就是我是。其实这个名字的启示涵盖了非常丰富的真理。当神说他的名是我是，首先他启示他的存在是不因任何外在的因素而存在，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自有，自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看见的 存在都是被造，都是因为神创造才有的，唯独神他是自我存在，也就是他的存在不是因为任何其他什么因素使他存在，他是自我存在，所以只有一位是自我存在，这一位创造了现在我们看见有形的宇宙、物质的宇宙一切所有的东西。所以呢，为什么在旧约以色列人神向他们一再的强调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所以就强调神是独一的。但是我们再来读《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所以有些东西我们要把圣经的概念连在一起啊。所以当我们说神强调他是独一的时候，我刚刚就讲了，这跟创造是联系的，只有他是创造者，他是自我存在的那位创造者。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强调唯独他是神。那我们来读第四章对不起，第六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好，我们就读这里哈，你要尽心尽心爱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哈。但是如果你有英文圣经，有谁有那个 中英对照的英文圣经，请你帮我们念一下这个英文的部分，这句第四节。好， Hear Israel， 听啊以色列， The Lord our God， Lord 就是主，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把这个主放到最后了，独一的主，主我们的神。但是这个 Lord 其实是不是都是四个大写的字母？四个英文圣经都是四个大写的字母，其实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好，所以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是就是我们的神是什么？一。所以一跟独一不一样哦，这个要很，我们读神的话要非常的准确。独一是强调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但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一 is one， 是强调神的合一，神性是不能分割的，神性是完整的，是不能分割的。所以生命记六章是强调耶和华是一，前面第四章是强调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那就是独一。可是这里强调耶和华是一，所以旧约启示唯有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独一的，唯有他是神。但是摩西也向以色列人宣告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一，也就是说这个神性是和是完全合一不能分割的，是完整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这个启示其实是等到耶稣来才带来的，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以色列人不能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以色列人了解这个神的儿子的意义。我们今天早上说耶稣医治那个38年的那个瘫子，后来犹太人问这个人谁医你，他说我不知道，但是后来在圣殿里遇见耶稣，耶稣警告他说不要再犯罪，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的更加厉害。然后他就去告诉犹太人说哦，是耶稣医治我，犹太人就很生气，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犯了安息日。耶稣就回答，我父做事如到，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犹太人就更气，要拿石头打他，因为他称神为父，把自己与神当作平等。所以你看犹太人一听见耶稣称神为父，表示他是神的儿子，他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把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他宣称他就是神。所以神的儿子这个概念所强调的是把我们人间父子的概念的一方面。所以记住哈，圣经用很多的比喻不是把每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小心哈。狮子用来描述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但是狮子也用来描述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所以当圣经作者用狮子来描述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取狮子是万兽之王。可是当圣经作者用狮子描述魔鬼的时候，描述狮子的残暴，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吞吃，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神的儿子是取父子之间的一个概念，所以千万不要说神的儿子，那神的太太是谁？ OK， 那么这个耶稣的真正的妈妈是谁？玛利亚是他在地上的妈妈。不是，不要把所有这个概念通通拉进来。神的儿子在闪族人希伯来人的概念就是拥有跟神相同的神性，就好像我们如果原谅我这样讲，人的儿子就是人，猫的儿子就是猫， 狗的儿子就是狗，猪的儿子就是猪，人的儿子是人，神的儿子就是神，是拥有神的神性。他是取这一方面，人所生的就是人，那么神的儿子就是具有神的神性。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打他，因为他把自己与神当作是平等的。这是为什么犹太人到今天他们不能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在旧约神启示耶和华是独一的，并且神的神性是完整不能分割的。他们不能接受还有另外一位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看耶稣是一个跟耶和华互相竞争的神，懂我的意思吗？自称我是神，而我是跟耶和华竞，因为耶和华是独一的，而且耶和华是一，所以他们相信，到今天犹太人相信的是一位一神论，或者倒过来一神一位。我们是相信一神三位，三位合一，我应该这样讲，我们是相信三位合一，他们是一位一神。好，所以这个启示是渐进的，那所谓的三一神是耶稣神的儿子成为人来到这个世上，就带来这个进一步的启示。所以为什么耶稣在传道的期间不止一次论到神，他称神为父，他自己是等于就不是直接说我是神的儿子，但是当他称神为父，他就是表明他是神的儿子。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还讲了一句话，第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我与父原为一，这就是符合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一，我与父原为一。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应该是三十节哈。好，那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新约的启示哈。新约也强调神是独一的。我们来读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其实这一段经文就是生命记的经文，只是耶稣自己引用这段经文。所以呢，就表示耶稣认可旧约摩西的这个宣告啊。马可福音十二章，我们从二十八节开始读。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什么是第一呢？”耶稣回答说：“第一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这个主其实就是耶和华哈，但是到了新约他就把它变成是主了哈，是一哈，其实这个原文还是是一，不是强调是独一的主。主我们的神是一，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再也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那个文士对耶稣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所以文士他听见耶稣引用生命记，他说是神是独一的，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但是耶稣引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就强调神的独一以及神是一。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耶稣给永生下定义，他说什么是永生呢？ 好，十七章第三节，这节我们应该要把它背起来。如果我们要告诉别人，我们要给人家解释什么是永生，我们应该要能够背这节经文哈。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七节，我们对不起，十七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里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所以这里也是强调神是独一的。但是呢，新约的启示也论到父子圣灵三位，也就是说耶稣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就称神为父，不止耶稣称神为父，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所以约翰福音你们记住，约翰福音是关于三位一体的启示最清楚的一卷书，在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是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最清楚的，讲论这个真理最清楚的一卷福音书所以我们看看约翰福音耶稣称神为父，那当然在马太马可路加耶稣也是称神为父，但是十四章十六节我们来读这一节十六十七，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所以这里呢就提到耶稣要求父要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我们这个中文翻成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原文是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所以他们已经有一位就是耶稣，但是耶稣要求父给他们另外一位，那就是真理的圣灵。那为什么我说约翰福音讲三位一体最清楚呢？我们回到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刚刚我们说到耶稣对犹太人很愤怒，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耶稣回答五章十七节，我们从十六节开始读。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安息日，并且称神为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好，我们就看十九节耶稣的回答。其实耶稣这个回答非常重要，他就给犹太人说明，他是把自己当作神，但是他不是另外一位跟耶和华相竞争的神，他乃是与父完全合一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三位一体，三位父子之间的合一。所以你看十九节耶稣就回答了，因为他们很气啊，耶稣称神为父，把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所以你看耶稣就进一步的来启示他跟父的关系。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呢，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好，那么我们看看前面当然还应该再继续读下去，读到第三十节，他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耶稣就给他们解释，其实就是耶稣带来的进一步的启示，是神是耶和华是独一的，而且耶和华是一，但是现在耶稣就启示他与神是有分别的两位，但 他与神不是互相竞争的两位神。听懂我的意思吗？他与神是有分别的两位，但不是互相竞争的两位神。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完全不随自己的意思做任何的事情，他只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做。也就是耶稣是完全的顺服，他说话他做事。在另外14章他说，他从父所听见的他就照样说，他从父所看见的他就照样做。他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换句话说，耶稣所说所做的事情没有一样是他出于自己的意思做的，完全是按着父的意思。但是旧约的先知岂不也是如此的顺服神吗？神告诉耶利米先知说，你不可以娶妻生子，来预兆犹太人审判将临到他们，耶利米就终身不可以娶，就不娶妻。神跟何西阿说，你去娶淫妇，他就娶淫妇。神对以西结说，今天你的妻子早上起来到晚上就要死了，神就照他说，其实是借着以西结的妻子的死来给这些要接受神审判的以色列人做一个行动的比喻，就让他们看见，他们比较印象深刻，可以知道神到底宣告的审判是什么。好，但是呢，耶稣不但是完全不凭自己做，他接下来说，父所做的事怎么样，子也照样做。这句话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旧约的先知敢说的，没有任何一个旧约先知敢说，神所做的事我也照样做。耶稣可以说，父所做的我都照样做。所以其实他就是解释，我不是另外一个跟耶和华竞争的神，但是我与父是分别的两位，然而我们是完全的合一，我从来不凭自己做什么，我是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做，我完全遵行父的旨意，完全顺服父。但是他宣称，所有父做的事情我也照样做，所以他与父是同等的，但是他又是与父有分别的一位，懂吗？所以约翰福音哈，你们有空回去好好读约翰福音，是很，就是说耶稣自己来给我们解释这个父子圣灵三位之间的这个关系。好，所以不止一次新约论到父子圣灵三位，而且这三位被看为是同等的。所以呢，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的28章，我们很熟悉的大使命，马太福音最后一章28章。我们来读第18节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读。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好，世界的末了。好，所以这里呢，耶稣吩咐门徒，给他们一个命令，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那我们和合本翻成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今天我们受洗总牧师总是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其实原文是说，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 Baptize into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所以换句话说，父子圣灵是被看为是同等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哥林多后书最后，我们今天崇拜结束的祝福，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保罗 在结束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为哥林多教会祝福。他在13章14节，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我们看到新约其实不断的论到父子圣灵三位。那么我们刚刚看的像马太福音28章、哥林多后书13章，这里都把父子圣灵看为是同等的。所以呢，父子圣灵都被认为是神，父是神，子耶稣是神。那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很清楚看见这个启示，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门徒怎么样？他们都惊讶，他们说这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但是圣灵也被看为是神，这个我们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啊不止一个地方哈，使徒行传第5章，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一对夫妻，把他们的钱产卖了，卖的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但其实他们收起来一部分，只把一部分放在使徒脚前，但是他们说这就是他们卖田产全部的钱。但是彼得就责备他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责备这个亚拿尼亚为什么欺哄圣灵。那后来彼得进一步说，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所以圣灵被称为是神。那我想这一段经文我们曾经讲过，为什么亚拿尼亚欺哄使徒跟教会，就是欺哄圣灵。没人记得我们说的。表面上看起来他其实是在骗人，对不对？今天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来教会也是在骗人，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事情都收在桌面下，到教会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样子，回家是另外一个样子，然后很多事情我们不可告人，我们偷偷这个自己把它隐藏起来，不过不要忘记哈，神都知道。现在人不知道，但是神有时候神也会把它暴露出来显给别人知道。那但无论如何，为什么亚拿尼亚欺哄使徒跟教会，使徒彼得说他是欺哄圣灵，都忘了，我们说过了，没有人记得了。不是使徒有神的权柄，
因为教会是由人的基础找组成的，然后教会是他们自己神的殿。
好，为什么欺哄使徒跟教会呢？就是欺哄神呢？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把田产卖了，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由使徒来按着需要的人来分配给他们。那所以这是一个公开的，也就是说他拿钱放在使徒脚前，不仅是在使徒面前，也是在整个全教会的面前。那为什么他欺哄使徒跟教会，就是欺哄神呢？因为新约很清楚的启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不但每一个信徒的身体是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教会我们这一群属神的人在一起，圣灵也在我们当中。所以你知道现在圣灵在我们当中，这不是神话。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敬畏神。你每逢来教会，你如果还带着偷偷摸摸的什么东西来，其实你要知道圣灵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不圣洁，圣灵不能在我们当中。神是圣洁的。所以呢，当亚拿尼亚撒菲拉欺哄使徒跟教会，就是欺哄圣灵。圣灵住在每一个真正的信徒里面， 圣灵也在我们当中，我们聚集，圣灵在我们当中。教会不是这个房子，教会所有基督用宝血买回来的这一群人，当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他七宏使徒跟教会就是七宏圣灵。而使徒彼得说，你不是七宏人，是七宏神。所以父子圣灵都被看为是神。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礼拜再讲下面两点。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神的你自己的话语，你把你是怎样的一位神向我们启示。主啊，这些真理真的是让我们要存敬畏，对你存敬畏。我们要来呼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把所听见的话当成是知识。我们在这里学，我们是不是在半心学习？如果我们只是半心学习，我们也不会认识你。我们可能听了也听不懂，我们可能听完我们也就忘记了。但是如果我们全心在这里学习，圣灵会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明白了，我们就会在生活里面按着这个真理而活。所以当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信徒心中，圣灵也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个真理，每逢我们聚集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知道你的圣洁，你圣洁的同在。这是为什么初期教会我们会说神明那么严厉，怎么亚拿尼亚撒非拉七哄立即就倒地死了。今天我们在教会，可能我们当中不只是我们在这里的人，可能在教会里面各个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其实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也在七哄教会。为什么今天没有人就立刻倒地死了呢？我们要知道过去教会神的同在是多么丰富的同在，因此圣洁的神跟罪是不能互容的。但今天可能我们教会真是有没有，是不是有仍然有神丰富的同在？还是今天我们虽然嘴里称自己是基督徒，我们继续过一个污秽不圣洁的生活？我们这些污秽不圣洁的人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怎么可能经历神的同在？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背逆神，造金牛犊，神就对摩西说他不能跟他们上去，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如果神在他们当中，神就会立刻击杀他们。主啊，你真的是帮助我们认识你的圣洁。主啊，你是独一的，你是除你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你是全然超越的，你是跟我们这些受造者有分别的，唯独你是创造者。主啊，你让我们不是把这些知识当成道理，你让我们实在是能够从心里面认识你。所以我们是按着这个真理来过一个敬拜你的生活。主啊，你也像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父子圣灵三位，虽然在旧约你曾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强调耶和华是一，然而当你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也向我们启示了有父子圣灵三位。我们还要继续来学习明白关于圣经你自己启示关于你是三一神的真理。我们继续的来仰望真理的圣灵教导我们，你也帮助我们回家也愿意花时间去默想这些真理，好让我们在默想的当中，圣灵可以进一步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真正来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